第83页。与一般盛行对过去的理论恰好相反的是，相较于现代，穴居人时代在性别方面的分工要少得多。家庭是个非常具合作性的团体，早期社会的基础是合作而非竞争。一些家庭聚居在一起，任何时候在这样一个团体里都有各种不同年龄的儿童。当女人即将生产，她们做那些能在洞穴的居室或附近做的工作，同时也看顾其他的年幼儿童。而没有怀孕的女人则与男人们出去打猎或采集食物。如果一个母亲死了，父亲就接过她的责任，在她内的爱与亲切的品质与在女人内的一样活生生。在女人生产后，她喂孩子奶，在采集食物的旅程上把她带着，或有时让团体里的其他女人喂孩子奶。女人往往在生产后立即加入狩猎队，而爸爸在家用动物的皮毛制衣。这容许男人在长期的狩猎活动后得以休息，也意味着家中的成人不会过分精疲力竭。那么工作是可互换的，一旦他们能够，孩子，女孩与男孩一样，立即开始采集食物和打猎，由较大的孩子带领，随着他们体力的增加而越走越远。发明能力、好奇心、智巧等品质不能只被配给一种性别，人类若有那样的区分，早就无法幸存。你们太习惯于以机械的方式来思索，因此在你们看来好像是没受教育的人不了解交媾的性行为与生育之间的关系。你们如此习于对生育的一种解释，这么熟悉一个特定的架构，以致替代的解释显得全然无稽。因此一般都很相信早期人类不了解性交与生育的联系。然而不需文字或语言，甚至动物也了解他们性行为的重要性。早期人类不可能更加无知，纵令没有课本概括出整个的程序，男人也知道他在做什么。女人了解生孩子与性行为之间的关系。若以为女人因怀孕时间长而不能了解孩子是得自性交，那是极为愚蠢的事。身体的知识不需要一个复杂的语言，就此而言，你们对生产的与文性诠释在某些标准来看是非常局限的。以你们的方式来说，它在技术上是正确的，但一个小孩生下来是一对父母的，同时也是地球的一个子孙。他的细胞的确与任何树、花或一阵海潮一样是地球的一部分。一个人类的孩子，对的，但他也是涉及地球全部历史的一个后裔，一个新的受造物，不是只由父母而来，而是从大自然的整个完形而来。父母本身一度也从那儿出来，这是一个既是个人而又是公众的事件。在其中，地球的物质元素变成个人化，在其中， 心灵与地球合作，成就了一个诞生。这诞生是人性的，而以另一个方式来说，也是神性的。现在，历史性的说，早期的人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远比你们更了解那些关联。而当他们发展语言时，首先就用之以表达这一生之奇迹，首先就用之以表达这生之奇迹，因为他看见他经常的在补充他的同类，而所有其他的物类也以这同样的方式被补充。总是有更多的土地，不论跑得多快或旅行得多远，早期的人都不能耗尽土地、树木、森林或食物补给。如果他来到一个沙漠，他人知在某处有肥沃的土地，纵使要找到他们是另一回事，但世界本身似乎没有止境。以一种你们极难了解的方式，它真的是一个无涯的世界，因为对你们来说，世界已缩小了。这无限的世界经常不断地在补充它本身。儿童来自女人的子宫，人认识死亡，许多小孩是死胎或自然的流产的。不过这也是事物的自然常规，而在那时远比现在轻松地做到，并非所有的花种都落在肥沃的土地而开花。那些未生长的种子回到土里，形成其他生命的基础。生物性的说，胎儿生长发展，我这讲得很慢，因为我在耍点小花样。而当天生的意识与适当的形式合一，一个健康孩子诞生的条件就对了。当条件不对，孩子不会适当的发展，大自然便使他流产。肉体的元素回归于土地，而变成其他生命的基础。只有那些完美的与他们的时空环境调和一致的孩子才存活下来。举例来说，如果孩子是自然的流产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意识被消灭了，他只是没有发展。虽然没有交配期，但在人类与地球之间，仍有一个密切的生物上的关系。因此，当气候情况、食物补给及其他要素是有利的时候，女人自然的怀孕。举例来说，人类事先知道何时荒季将临，而自动地改变受孕率以为补偿，不受干扰时，动物也做同样的事。广义地说，早期人对所有的东西似乎都自我繁殖的情况深有所感，而这是第一件引起他注意力的事。后来他用你们当作是迷思的说法来解释这富足，然而那些迷思包含了一种知识，逃过了你们对姓氏字面的特定的诠释。不过这种知识住在心灵里，如果你对你自己的心灵有任何直接的体验，你就极可能发现自己碰到某种事件，而那是不怎么符合你对你的性别本质的概念的。你休息吧。